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龙口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被绑架，迫害法轮佛法及修炼人，中共多个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9号，山东省龙口市多个派出所警察同时对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据说，在烟台地区的统一部署下，龙口国保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电话监控、摄像头监控已有半年的时间。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葛丽娟、陈桂芳、王文华、王周林、王树德、张淑琴夫妇、王博、王文强、李飞、吴敬坤及丈夫任涛、于小梅夫妇等。参与迫害的派出所有南山派出所、北马派出所、新家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和龙口开发区派出所。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抢劫走大量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明慧挂历、小音箱、不干胶等私人财物。有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背带手铐劫持到派出所，警察抄家时没有穿警服。被绑架的男法轮功学员大多被非法关押在龙口看守所，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返本归真。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人的罪业，既逃不过人间的法律，也逃不过天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中共各级公安、司法官员、政府官员听命于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造下天大的罪业，恶报接踵而至，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今年1月28号消息，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九龙山派出所副所长陈万祥因严重违法问题被调查。陈万祥在九龙山派出所任职期间，对当地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方勇曾任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江在任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直接参与对在本单位工作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因迫害法轮功而被升职，当地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劝说他无效。去年10月18号，江方勇突发脑溢血丧命，死时年仅51岁。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揭阳市检察院两名副检察长彭锦清和陈建雄，几乎同一时间相继被查落马。其中，彭锦清曾任揭东区公安局长、荣成区纪委书记、揭阳市反贪局局长，在过去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罪行累累。卢荣友2008年至2013年任安徽省庐江县副县长，县政法委书记。他在任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2013年9月11号，卢荣友因受贿罪被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35万人民币。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因违法违纪被处罚或遭遇人生不幸的中共官员，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长岛多个市镇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各国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 为此，美国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政长官共60多位政要纷纷发来褒奖贺信，赞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赞扬法轮功修炼群体在多层面对纽约社区做出的持续贡献。拿撒县执行长官布鲁斯·布莱克曼颁发褒奖，赞颂法轮大法学员展示的对社区无私的贡献，值得人们关注和感激。该县19位立法议员颁发褒奖，鼓励本县民众认可真善忍，坚定地与在中国遭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萨福克郡立法者史蒂文·弗洛特隆褒奖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把最好的祝愿送给这个古老的打坐功法的修炼者们。布鲁克海文镇及巴比伦镇宣布，今年5月13号为布鲁克海文镇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伊斯利普镇颁发褒奖，表彰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法轮大法日期间，海外各国法轮功学员通过系列活动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连续3周的周末，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著名旅游景点莱蒂罗皇家公园弘法练功。悠扬的练功音乐和法轮功学员们整齐列队练功的场面，吸引了过往游人的纷纷驻足观看。有的人当场向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有的咨询练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5月12号和13号，捷克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市中心和首都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了五套功法，还表演了舞龙、舞狮、妖鼓队和仙女舞蹈等，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随后，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市中心举行游行，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很多人拍照留念，有的前来了解真相，有的向学员询问学功信息。5月13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城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基辅最重要的商业街克列夏季克大道，举办庆祝活动，与他人分享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5月6号和5月13号两天，美国塞班岛法轮功学员在碧海蓝天的海边举行集体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之前他们还举行了环岛真相车队游行，在当地警署和交通部门的协助下，由警车开道，从美国公园出发，途经海滨路等重要路段，历时1个半小时左右，场面平和。参加车队游行的车上顶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不是中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中英文真相标语。不少来往车辆向游行车队鸣笛示意支持。5月13号，美国夏威夷法轮功学员在火奴鲁鲁游客聚集的威基基的卡拉卡瓦大道展示功法，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和小莲花，演唱法轮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以多种方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由坦帕市政府组织的首届亚洲及太平洋岛国节。法轮功学员通过举办法轮大法图片展、集体练功、舞台展示、演讲等各种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曾经学习中文4年的青年乔听了真相后，他用中文祝福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1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迫害变被动为主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20多年不平凡的修炼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师尊选择了我们，把我们重塑成一个新的生命，给予了我们保护自己、清除邪恶、救众生的佛法神通。在正法已经尾声的今天，看到明慧网上每日大陆消息，不断有同修被绑架、判重刑，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我心里就很沉重。大法弟子是助师救众生的，不断地被抓捕，对揭露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正式大法救人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本文主要和同修交流一些自己的一点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望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不消极承受，主动制止迫害。一，我对警察说，你们这是刑讯逼供。1999年720，大法被江氏集团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三次进京上访，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二次是1999年12月份，我和多名同修被绑架后，被拉到了大兴派出所，因为我们不报姓名，被非法提审。一次，两个男警察提审我，为了套出我的信息，那个年龄大点的警察开始对我的态度友好客气，一口一个大姐的称呼我，并说，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了法轮功来到这里，你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我说，我们今天也不应该来这个地方的，这不是我自愿来的，这里也不是我们好人应该来的地方。法轮功是教人重德向善的高德大法，打压这么好的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来向国家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被抓到这里来，也同样是错误的。他见我一直不说姓名和地址，突然翻脸了，大声对那个年轻点的警察说，给他戴上手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俩就抓住我的手，快速地给我戴上了手铐，并把我的手穿过靠背椅子的空当，让我站不起坐不下，成一种低头认罪的姿势。我马上反应过来，我不是犯人，这是对大法的侮辱，我不能消极承受。我眼睛盯着那个年龄大的警察，口气严厉地说，你们这是刑讯逼供，是违法的。那个警察愣了一下说，刑法上规定对重大嫌疑犯需要加带刑具。我说，你说这话是在拿法律当儿戏，也是对你们工作的不负责任。我没有想到你们北京的警察竟是这样的素质。他听后底气不足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刚刚你还一口一个大姐的称呼我，还承认我是一个好人，转眼我怎么就变成重大嫌疑犯了？我在这个房间一动也没动，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说说我的重大嫌疑在哪里？他答不上话了，有些心虚地说，因为你不告诉我的姓名和地址。我说，我不告诉是我的权利，不违法也不犯罪，法律上哪条规定不告诉名字和地址是犯罪的？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说完后，他赶快将那个警察给我脱去了手铐，笑嘻嘻地对我说，还真不能小看你们练法轮功的呢。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审我。那时我没有顾虑和怕，我认为师父和大法是最正最好的，维护大法的尊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的想法符合了法，师父加持我，给予我智慧。后来我们又转到另一个派出所，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但是信息也暴露了，我们被拉到了本市驻京办。二，正告恶人不准打人。 我们被拉到驻京办后，有几名同修被关在那里，一个镇政府的恶人也在那里，是来拉他们乡镇的法轮功学员的。他对本镇的几名法轮功学员态度一直很恶劣，脏话不离口。一个60多岁的老年女学员刚一张口说话，她一边大声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一边随手拿起了装有三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要砸向老人。我见此心里有一念，不允许她迫害老同修。我厉声地对她说，不准打人，你太不像话了，你还是个政府工作人员吗？我看你就是个地痞流氓，你除了骂人一句人话都不会说，你有没有父母？这个老人比你的父母年龄可能还要大，你张口就骂还要动手打，这算你有本事吗？你对你的亲生父母也是这样又骂又打吗？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来北京上访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没有犯法，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人家？希望你做人不要这样，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我说完这些话，只见那个恶人把手电筒放下了，没有再骂人，默默地倒到床铺上去了。我注意观察他，从驻京办到回家的一路上，好像没有再听到他骂脏话了。三，告诉所长，你们领导必须严肃处理。我因进京上访被绑架后，被直接拉到了本地拘留所非法关押。一天清晨，我和多名同修正在练功，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睁眼一看，是一个鞭炮在我们身边燃着发出的响声，差点炸着边上的一位同修。我大声说，是谁故意放的鞭炮？一个警察毫不掩盖地说，是我。我说，是谁叫你放的？伤了人你能负得起责任吗？他说，因为你们练功。说着就走了。我和同修们针对此事交流切磋，认识到对这种有意的迫害我们必须制止，让他们知道修炼大法的人不是罪犯，不是谁愿意怎么迫害就可以怎样迫害的。于是我们叫来所长，我严肃地问所长，你们张贴的不准携带危险品的规定是针对什么人的？答，都在内。我问，你们警察也在内吗？答，在内，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我又问，那么鞭炮属不属于危险品呢？所长提高了声调说，当然属于危险品了。我说，鞭炮既然属于危险品，那么你们值班的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把鞭炮带进来，还亲自点燃扔到监室想炸伤我们？是谁批准他这样干的？所长一听脸色都变了，声音有些慌乱地说，太胡闹了，是哪个警察干的？我说，是毛毛毛。我又说，你们领导必须严肃处理这件事情，让那个放鞭炮的警察深刻反省，保证以后不准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确保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否则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社会上的更多人，让他们都知道你们监狱管理的如何混乱，随便拿人的生命开玩笑。所长一听更急了，他急切地说，我们一定会严肃地处理这件事，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请你们相信，也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讲。看到所长那诚恳的表情，我们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至于这件事是如何处理的，我们不得而知，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此类的问题。那个放鞭炮的警察也收敛了不少。四，夺下了他的胶木棒。还有一次，我们正在打坐练功，那个指导员突然打开了监室的门，气势汹汹地拿着胶木棒冲了进来，什么话也没说，举起胶木棒就朝我对面的一个同修使劲打了起来。见此，我们几个同修马上站了起来，大声说，不准打人，同时快速夺下他手中的胶木棒扔到一边去。 当时他气得两手发抖，脸色发白。他咬牙切齿地说：真是翻天了，你们真胆大，还敢给我夺胶木棒子。我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我们说，你这个指导员带头打人违法，我们就不允许你这样做。他说，你们等着。说完离开了监室，很快叫来一帮犯人，给我们监视的所有人都戴上了手铐，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圈。他们刚离开，一个同修的手铐就开了，他照顾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期间，那个指导员从监室外面路过，看到我们成一条线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本事不小，还能自己打开手铐。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会让他这个领导很丢面子。几个小时后，他就叫人给我们打开了手铐。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出气了，但我们的行为对他也起到了一定的镇邪作用。从此，他经过监视时，有时看到我们练功，也当作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五，不能让你们继续迫害他。一次，一个年轻的同修被公安叫去提审，从上午走后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我们很不放心，向所长询问。所长告诉我们不会出什么问题，说公安提审完了就会叫人回来的。一夜我们也无法安心入睡。第二天中午，同修回来了。只见他两眼红肿，脸色苍白，眼神有些呆滞。我们猜测到他一定是被迫害的不轻。我们把他围住，问他被提审的情况。同修哭着伸出了双手。只见他的十个手指背面被电棍电出了十个小洞，还在流着血水。恶警们还拳打脚踢地折磨他，逼他供出其他的同修。他忍受着酷刑折磨，没有出卖同修。看到同修被折磨的样子，我们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我很气愤，觉得那些警察太没有人性了。和同修们交流后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迫害他就是迫害我们，我们没有犯法，不能看着恶警迫害同修而不管不问，一定要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一天后，又来了几个公安，在监室外叫着这位同修的名字，说还要提审他。我们同监室的同修们一听都站了起来，把这个同修挡在了里面，并使劲顶着监室的门不让公安进门。公安们一看这个情形，威胁我们是妨碍他们执行公务，叫嚣着也要把我们怎么样。面对疯狂的警察，我们毫不退让，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是你们的违法行为才逼迫我们这样做的。他们狡辩说，我们哪里违法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说，刑讯逼供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是你们的正当工作吗？他们还想狡辩，我们就叫同修把被电棍电伤的双手伸了出来。他们见此，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说话了。我对他们说，这么一个年轻女孩，你们能忍心对她下这样的毒手？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有没有子女？如果你们的女儿被人无辜地折磨成这个样子，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呐，打压法轮功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被抓被关是冤枉的，你们参与迫害是在助纣为虐，我们就是不准你们再拉去折磨他。我们就这样僵持着。最后警察叫来了拘留所的领导来调和，警察保证说不再对同修动刑了，我们才让他们打开了门，叫同修走了。这次提审的时间不长，就放同修回来了，没有再动他一下。从这次事情后，我们监视被提审的同修很少再有被酷刑折磨的。以上这几件事情是迫害开始时发生的。 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师父和大法是最好最正的，中共打压大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代表的是大法的形象，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没有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对待不公和无理我没有胆怯和怕，都能堂堂正正的面对，理直气壮的揭露迫害，也起到了一定的镇邪作用。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看到我对法有一颗坚定的心，保护加持我，给予我智慧和胆量。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部分，否定旧势力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对正法修炼有了一定的认识，知道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大法弟子的，是毁众生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是师父叫我们彻底否定的。我也认识到了迫害初期自己做的那些看来正义的行为，虽然也起到了震慑邪恶、防干扰的作用，但还是不符合正法修炼对弟子的要求，是在迫害中反迫害，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被抓捕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法力不清才导致那几年我多次被抓捕，没能做到正实大法，路没有走正。师父正法救度无量众生，师父赋予了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把法理给我们讲的都很明确，我们不是个人的修炼，只要对大法不利，对救人不利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承认，坚定正念清除，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我们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在2011年，我们都用真名揭露本地邪恶迫害文章发往明慧网后，有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一天，我熟悉的一位同修被610闯入家中绑架。那天我正好和另一个同修去他家中有事，我们刚离开几分钟，同修就出事了。两天后的早晨，我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饭后，坐车去乡下我熟悉的一个老同修家里。下车后，我刚走了一会儿，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一声炸雷响，吓了我一跳。抬头向上看，只见在我头上方有一团浓浓的黑云在翻滚，伴随着电闪雷鸣，周围是蓝蓝的天空。正在我感到纳闷时，一阵急促的很大的雨点朝我倾盆而下。再看上下，依然是蓝蓝的天空，干干的地面。我悟到，这奇怪的雨是对着我来的。我心里发出坚定的一念，只要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承认。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会向内找，用法规正自己，不允许邪恶以毁众生的方式对我所谓的考验，我只归我的师父管。走了很长一段路，那雨一直紧贴着我的身体不停地下，却一滴也没有下到我身上。我的心里很坦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邪恶是伤害不了我的。到了同修家，我和同修讲了一下发生的怪事。同修说，咱们发正念吧，看样子是有不好的东西想打你的主意。于是我们一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后，同修说，你空间场干净了，不用担心了。我说，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几天后，那个被绑架的同修放回家了，他告诉同修，610酷刑折磨逼他说出是谁叫他写的揭露迫害文章，是谁给他上的网，他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说出了我。同修得知这个情况后，自发地组织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妄图迫害我的阴谋，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邪恶表现得很猖狂，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的想法也符合了法，所以我才平安无事。当时我心里没有被迫害的想法，我有师父管，谁也不允许迫害我，我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结语：迫害的前几年，我因为学法不多，法理不明，也不会实修，被旧势力钻空子，多次被抓捕关押。只有一颗对师对法坚定的心，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一些难关，但也造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来我重视学法，遇事能用法指导，路走正了。我认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源高，责任大，要求高，我们是众生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面对邪恶的迫害，要摆正位置，变被动为主动，心里想到师父和大法，想到自己是谁，是来干什么的，在归正自己的过程中转变人的观念，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师父要的是，如师父在《红营二怕杀》中说，神在世正实法。我们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们思路正了，行为符合法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因为师父管的是真修弟子，大法的威德也会展现出来，那些邪恶什么也不是，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正法中产生。这场迫害也会在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结束。我们都做好了，达到标准了，那么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特殊生命，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行为要为大法负责，为自己的身份负责，为判得救的无量众生负责，兑现我们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实修走好修炼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我遭冤狱迫害，回家后失去了工作，从2020年年底就开始每天在家采用抄法、背法的方式学转法轮，一边抄写一边默背。一个自然段抄写完，就要求自己在心里默背一遍，等全部背会了，再抄写下一个自然段。用了一年五个月的时间，抄写默背了三遍转法轮。受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于是从2022年2月份开始，我就开始采用默背默写的方式学转法轮。默写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已经默写到了第二讲。因为学法是采用抄法、背法、默写的方式，对静心的要求就非常高，思想绝对不能溜号，否则就背不下来，更不用说默写了。用这种方式学法，常常感到好像师父的讲法都是第一次学到，找到了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在背法的过程中， 大法不断地开启着弟子的智慧，也不断地点悟着弟子在不同层次应该明白的法理。每背一次都会在修炼状态上有提高。同时在背法的过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背法时，师父讲法时的语气善心常常让弟子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我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与人交往和说话。对照师父的法，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也为自己以前没有修好自己而错过展现大法的美好，而让众生失去得救机缘感到痛悔。一、去掉显示心，深挖背后的执着。在学法典的同修中，我的年龄相对来说是年轻的，我在常人中的文化程度也是高一点的。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都愿意和我交流切磋，说我法理清晰，能帮到人。这样一来，在学法典就助长了我的显示心。和同修交流时，有意无意就会显示出自己修得好、悟得高的心理。以前都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悟到了，于是我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显示心。到了集体学法那一天，去学法典前，我就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闭嘴，多听同修说。在学法小组，有位同修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一直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一直家庭磨难重重。每次在学法典学完法交流时，总是我说的多，总想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帮同修，总为同修的这种状态着急。学完法交流时，刚开始我没有多说话，一直忍着。可是当同修说出我认为的不在法上的话时，我又开始不停地说。这一次说完，内心感到怅然若失，没有之前的那种兴奋满足。回家后，我很懊悔，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我就下决心再次做好。每次到了集体学法的时日，我都会提醒自己做好。随着修炼意志力的加强，师父也帮我放淡了这个执着心。在学法典，我还有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习惯，经常把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好的交流文章和同修说。有时候同修间没什么切磋的，我就在那儿讲同修的交流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怎么对我有所启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原来显示心在我这儿这么根深蒂固啊，那就继续修吧。这样一来，我就改掉以前的习惯，在学法典多听同修说。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要改，刚开始好难受，有时候又想说，我就提醒自己不要说，多听同修说。有一次正听同修谈他过心性观悟道的法理，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几年前就悟到了。当时我心里一惊，虽然我不多说话，但心里的显示心理没有修到位。每个同修讲的都是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法理，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我没有权利对同修指手画脚。我们只能相互理解与包容，悟到了法理，师父也扩大了我内心的容量。后来在学法典交流时，我内心变得平静了，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也不乱插嘴点评了。回想修去显示心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背后都连带着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喜欢听好话的心、想让别人认可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色欲心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心。当我不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从法中归正自己，真正实修，那位同修也逐渐地走出家庭磨难，修炼状态也日渐好转。 二，放下自我，无私为他，圆融整体。从2005年我成立家庭资料点后，一直到2018年，学法典同修的真相资料一直由我提供。从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酒瓶、真相币，到2020年我遭冤狱迫害回来后，发现学法典的同修手中的真相资料几乎是空白，同修手中连明慧周刊都没有。因我被邪恶抄家绑架，冤狱回家后已失去了工作，家人害怕邪党对我的迫害，不同意我在家再做真相资料，我就下载周刊的语音，提供播放器供同修使用。我又主动联系到了一位提供真相资料的同修，每隔一段时间去同修那里取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拿到学法典的真相资料，有两个同修根本不怎么要，偶尔拿一两本，只有一个同修每次能拿几本去救人。我也不被同修不好的状态带动，每次我拿出真相资料时都说，你们先拿，剩下的我去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状态，刚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我就告诫自己，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管，我只管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在同修间形成间隔，我们是个整体。由于家庭的原因，十月份我需要离开本地了。看到学法典同修的修炼状态，他们很少做正实大法救众生的事，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很少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告诉他，我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本地了，我们学法典的真相资料你负责去拿吧。同修虽然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但同修对大法坚定的心，愿为大法付出的那颗心却是无比珍贵的。同修非常开心地接受了。现在同修一直坚持为学法典同修取真相资料。结语：一天早上练第五套功法时，刚刚听完师父的口令，打完手印，在坐下来的一瞬间就进入了那种空无的状态，整个过程难以形容的美妙，没有人的思维，也没有肉身的存在感。一个小时的打坐，但我感觉就像一瞬间。当练功音乐终止时，我才会回过神来，怎么这么快就练完了？我好像不在这空间，连续两天都是如此。我知道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谢谢师父。在末节的末后时期，弟子会继续学好法，修好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干部家属院的邻居们都在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6号。我家住在老干部家属院，邻居大多都是省委省政府机关的退休人员，很多人都习惯性把自己视为党的人，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有难度，但最近他们变化很大，特别是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可能因为共产邪灵被彻底清除的时候到了。我身边发生的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八年劝不退的邻居主动求三退。 我家一楼的邻居退休前是省委大院的服务人员，因为住在一起时间长了，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很早就开始给他们家人讲真相，劝这一家人退党保平安。丈夫和孩子们听明白了，都做了三退，但是女主人每次跟她说的时候，她都支支吾吾不肯同意。一晃8年过去了，她的态度一直都很暧昧，没有痛快退党的意思。今年年初的一天，就是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心经文不久，我下楼从他家门前路过，他突然出来喊住我，先是说他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头痛，胸闷，呕吐，发烧，坐立不安，吃药也不管用。我说你这是阳了？他说是，可是家里别人都没症状，为什么我就得了？他还问我阳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知道你等在这里截住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讲，这个三退保平安可是真的，只有认可大法，退出共产党组织才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你家里别人都没中招，就是因为他们都三退了。三退必须本人同意，你不同意都不算数。你是上过中学的人，你说你没入过组织，我就觉得可疑。我跟你讲了8年，等了你8年，今天你阳了，中招了，问我来了。你说你到底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就赶快退出来。他说中学的时候入过少先队，年轻时候还是学毛柱积极分子，就是因为放不下记忆里那点东西，所以才一直不同意退出那个组织。现在想清楚了，你就用田秋莲的名字给我退了吧。我答应了他，又跟他讲了师父第一次面向全世界众生发表了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句句天机，告诉人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这是在给人得救的机会，也说明大淘汰不远了，瘟疫就是冲邪党来的，你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当了中共的陪葬品。他说懂了，还要了我一个写着9字真言的护身符，这才高兴地跟我说再见。二，81岁的女邻居走入大法修炼，知道人活着是怎么回事了。楼下的邻居老太太退休前是省医院的麻醉师，今年81岁了。她和她丈夫都是几十年的中共老党员，我在很多年前就给她两口讲过真相，他们都痛痛快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有了新的真相资料，我给他们送去，每次他们都认认真真看完，再好好地还给我，让我再去传给别人。她告诉我，现在她看电视只看看天气预报，其他节目都不看，共产党一句真话都没有，每天都在说假话骗人，当官的没有不贪污腐败的，确实是最坏了。她丈夫比她大7岁，自从5年前摔了一跤就起不来床，生活不能自理了，她就任劳任怨，精心伺候着她的吃喝拉撒，照顾得十分周到。邻居们都说她是个贤妻良母，我也觉得这个人心性很好，只是和老伴的情重，走到大法修炼中来的机缘未到，有点可惜。今年初，他88岁的老伴去世了，他悲痛欲绝，感到万分的孤单寂寞，整天眼泪汪汪，老想着追老伴去了。我提醒他这样不好，难受的时候就静心诚念9字真言，大法一定会帮你度过这一关。他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念10分钟，这样他心里渐渐敞亮起来，自己说多亏了9字真言，否则我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今年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我先自己在电脑上学了一遍，然后从电脑上抄写下来，就拿着我抄写的师父经文给邻居送去了。他认真仔细看了，自己看完，还让他的女儿和儿子也都看了一遍，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这天，他主动来我家串门，恰巧看见我正在学转法轮，就说他也想看看。我说这是我正在看的，你要学我就给你找一本新的吧。我去同修那儿找了一本转法轮，赶快给他送去了。我告诉他看之前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静下心看，第一遍要坚持看完，不要中断。他说知道了，双手把书接过去，就去认真看了。过后他告诉我，连续看了两遍，这下是真明白了，真知道人活着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为什么活着了。邻居老太太要求我把师父的书和经文都给他，他要抓紧时间学，他还要我教他练功动作，他是真的下了决心，有生之年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了。三，老干部的保姆念九字真言得救。2022年8月份，居委会挨家敲门出来做核酸，排队的时候，我看见院里一个离休老太太坐着轮椅，被保姆推着出来了。这位保姆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的，50岁左右，但满脸皱纹，颧骨很高，眼窝塌陷，因为太瘦了，显得身上的衣服非常肥大，无精打采，站立不稳的样子。我就问他哪里不舒服，有什么病，是否需要我帮助。他说什么病都没有，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太太是离休干部，吃药看病都能报销，他就到医院去看，但医生查不出原因，拿了各种中西很多药物吃也不管用，感觉耗的实在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正想辞职不干了呢。我说我教你一个秘方，不用打针吃药，不用烧香磕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这吉言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沟通着宇宙里的正能量呢。好多人诚心念诵，看不好的疑难病都好了。你就在心里念，睡觉前、走路、干活，只要不影响做事的时候你就念，你试试看会怎么样。他说他怕自己记不住，就跟我回家。我送给他两个护身符，他听明白后走了。大约20多天后，又遇见他推着老太太出来，这次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一见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的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他说我好了，我天天念九字真言，再也不失眠了，身体健壮了，还长了十斤肉，太灵验了。我回家还把九字真言传给老家的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谢谢您了，谢谢您。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帮了你，你就好好谢谢我们师父吧。最近看见他还是身强力壮，满面红光的样子，他说他每天都忘不了念九字真言。四，世人都着急等着我们救。我今年78岁，坚持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十来年了。我现在不论什么季节和天气，也不论疫情如何封不封城，每天都坚持出去讲。医院、车站、菜市场、公园、超市、马路边都是常去的地方，遇见的人都是有缘人。我想的是，哪怕每天都出来讲明白一个人也不算白来。事实是每天收获都很大，包括我们那个家属院的人们，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 门口的保安，包括保安队长，都是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的。有时候院里晒太阳的，推着老人或孩子遛弯的，买东西的，上下班的等等。听我讲过真相的人们，看见我路过就笑，有时候还笑着鼓掌。我想，这都是人明白的那一面，在用这种形式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